说一不二。这是没进入以前呢就这么样，一进入以后呢，他的儿媳妇就欺负他，儿媳妇欺负他，因为啥呢？这个老姊妹就问我了，他说：“毕竟你说也奇怪，我没进入以前，我在村里是说话是说一不二的人，没有不听我的，我给他们判断是非。”怎么现在我一信了主以后，我那儿媳妇倒在爬到我头上欺负我的呢？可是还有个事，他欺负我，他要骂我，我怎么骂不了他呢？我怎么变成窝囊废了呢？自己说自个儿变成窝囊废了啊？你说弟兄这是咋回事？问我咋回事？让我给他解答的问题，他怎么变成窝囊废了？儿媳妇骂他，他骂不出他儿媳妇来，他骂不了人家了。各位弟兄们，你说这个事正常不正常？正常不正常？我说老姊妹呀，你有福了，感谢神呐！你所以今天变成骂人那个变成窝囊废了，表明你里头啥？你有新生命。你只许人家欺负你，也不许人家你再去报复人家，你这不是窝囊废了，你是得胜了你呀、啊、哦，是这个事儿啊。他一个文化不懂，他但是他还有感觉，他问我这个事儿，我怎么骂不出人家来，我变成窝囊废了。他自己变成窝囊废了，实际上是新生命在他身上占了上风，他是过到得胜的成圣的生活。所以啊，第二方面是有新生命的人，这个新生命的本质是神的生命，他是不犯罪的，是恨罪恶的。所以说你里头有了这么个生命，你对罪恶的问题非常敏感，这件事情说话办事言语之上不对，这件事是误会不洁有罪，你里头很敏感。但是不是说你没有软弱，你再有软弱你里头不安还得认罪悔改，这是平安才会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年轻的小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你自己，问问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感觉，你和人家吵了架了，你得罪了你同学了，你里头是觉得哈哈哈高兴了，还是觉得难受了？什么？你们说说什么感觉？你里头难受了吧？难受了，说明什么了？说明什么？你有了新生命了。你新生命它是不犯罪的，但是你肉体罪性还在着，说你软弱了，你软弱了，现在有人管你了，对不对？这是好现象。你有这种感觉，你就可以得到平静。主啊，我感谢我是你，我信主以后再有软弱犯罪，我跟同学撒个谎，我就觉得对不起人家了，我难受了。好，证明你有重生了。重生了没有啊？有没有这个难受的感觉呀、啊？有。当了个基督徒，人家骂你一句，骂人三句，然后你可解渴了，再活吧，骂个够，我可痛快了。当时你痛快了，只要你有生命回家去吧，你折腾好几天，你难受，你记得了。你其实最后向人道歉去，认罪悔改。八脸脾气，你这平安才能重新回复，这是个好现象。就怕你犯了罪了还死在罪恶过犯中没感觉，证明你里头是死人，你是个死人，亚当里是死人，新人里头没有，没有。这是第二方面的表现，他有恨罪恶的心，有恨罪恶的心。第三方面， 有点什么，一定有爱心。因为我们这两天也讲过，神就是爱。你从生得救，你的就有了新生命，新生命本身是神的生命，它就有爱，神的这个爱的性，你里头有爱心了。一个知道爱神了，另外知道爱人，不但爱亲朋好友，也爱世上的人，有了爱心。就我说，抽烟48年，抽40年烟那个人，他得了救，把烟戒下来，戒了以后，他就为他自个儿的丈夫、家里的孩子们着急，说这些孩子们还没信耶稣呢，他就着急。为什么着急？为他们的灵魂忧伤。我们也感谢神，目前这个老姊妹全家都信了主，大女婿信了主，大女儿信了主，二女儿信了主，这我都见过他们，全家信了主，都是这个老姊妹传的，而且大女婿还是正在传道，也做传道的工作。这个大女婿是修钟表的，会修钟表，后来钟表不修了，奉献传道。为什么？修钟表真来钱儿，但是真骗人。完了一个小毛病，螺丝钉拧一拧，这要收人10块钱。说这种钱不拧，我不干，我要去传道。特别她丈夫才有意思，她丈夫那个为人那个人呐，我给他起名叫肉头肉脑。多肉我们到他家去，哎呀，她丈夫有时候好手艺，做菜做饭，高级的厨师，他招待我们。你要不说的话，不知道他不是基督徒，对我们跟那个基督徒一样接待我们，就是他不是。多人你说他姓于，老于啊，你到底怎么样？还我这个，哎，这个，你不要替我着急啊，不要替我着急，就是我说叫肉头肉脑子，肉头肉脑子，到底你信还是不信？也不说不信，也不说信，肉头脑啊！你不要为我着急，不要为我着急啊！我就这么样哼啊哼啊的，这是后来说的，以前我也不知道啊。走到他们当中了，那天晚上把我抓住了，说：“弟兄啊，既然你来了，你咱们就聚个会儿啊。”我们就聚会儿，有20-30个人聚会。这个老云就坐在我旁边儿。离得我最近，那篇声音感动我，讲的哪个呢？讲的是诗篇第14篇，一般人心里说没有神那份儿，然后我就解释什么叫一般人，愚就是愚昧无知，本来就是个糊涂人叫一般人，顽是什么叫死顽固。本来就是个愚昧无知的人，还加上个死顽固，这种人说没有神。他坐我旁边，我看不见他。你说我这眼睛往前看，他就自己挨着我。我说，然后我这么一说，大家眼睛呼都看他，都看他看。那么我也说，我看他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我明白了，这是。大家都知道他肉头肉脑的，也不说不信，也不说信，就那么肉头肉脑。所以我那天讲到，大家是把那眼光一下都转到他的镜头身上，我心里明白，我这人是一般人，一般人。把福音讲完了，感谢神，那天圣灵大作。我说老于啊，这就到平等了吗？你到愿意不愿意接受？愿意接受啊！我说接受，啥时候接受啊？啊，越快越好啊！我说那么快到啥程度呢？ 再等俩月洗牙要快，明天洗牙要快，那怎么个快法呢？那当然你信了就现在就信。我说真的话，真的话，好，跪下悔改。那天晚上他悔改认罪，把他妻子高兴的一晚上没睡觉，犯人今天才得了罪。现在在这就现在这个老于就不是那个老于了。哎呀，有的时候我们还常通电话的，问长问短的。这个弟兄重生，重生。所以弟兄们，你要重生了以后，你问问你，你生命里头要有个爱的成分。原来人都是自私自利，就专顾自己，专顾自己。这是亚当旧造生命的旧造生命的旧人类的特点，以自己以我为中心，我，但都是我。后来一信了主了，就不我了，想到别人的难处了，特别是关心着人的灵魂。我爸没信主，我丈夫没信主，我妻子没信主，我的儿女没信主，你心里只要的急了，为他们忧伤了。你有这种的变化，你里头有生命了，有生命了，懂得爱人了，特别是爱人的灵魂的心。我听了不少的见证，他一信主以后，他马上就变了，他为他家里的灵魂忧伤。原来什么？因为他里头有了神的生命，爱的生命。因为说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说的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生的。由神生了你的新生命的人，这种人他就一定有爱神，爱神的心，有爱人的心，有了爱心。因为爱是从神来的，神就是爱，你有了爱就是圣灵，你是被神生的。真奇妙，弟兄姐妹啊，有了新生命，他就很自然的，不是学来的，他里就有了爱。你们在座的年岁大一点，知道我们家里原来住了个老姊妹，记得不记得？年轻人也不知道，起码得15年以上的，知道我们家里有个老姊妹吗？住在我家里。这个老姊妹一个大字不认得，但是有传福音的恩赐，长得是小脚还要上山坡到高平去传道，到高平去传。有一天他走到一家，这一家呢，咱们东北方的房子是四合院的房子，对面屋是一个嫂嫂家，一个是姑姑家，小姑子家。这俩姑子和嫂子为仇20年，对面屋住着20年的仇敌，仇到什么程度上？因为离的院子里不是很大的，这边有这个洗脚水，什么脏水，啪就一扔在人的门上去。那家门也不示弱，有那个尿盆的尿给倒回去，看到了谁厉害？你给我倒洗脸水，我给你倒尿，这俩就这么样了20年。我们老姊妹传到一家，现在记不清楚到嫂嫂家还是姑姑家，咱们就这么说吧，反正到了嫂嫂家了，传福音啊，讲啊。讲到深更半夜了，灯还亮着，那个小姑子就说了，他们那干什么呢？晚上不睡觉，但是嘀咕嘀咕嘀咕一直讲什么呢？这个小姑子就告诉她闺女，你去趴窗户底听听，他们都说什么呢？她那小闺女悄悄悄到外头，到人那个嫂嫂家窗户听，也听不懂啊，回来跟她妈讲。说是不是讲耶稣，是讲这个耶稣，小姑子啥叫耶稣，当然是不懂了。那么这个小姑子呢，因为老大娘在这住了好多天，她 跑来就说，哎，大娘大娘，你也到我这里坐坐好不好？大娘心里说，我穿不阴，你不请我还想去呢，你还叫唤就过去了，也给他讲耶稣耶稣耶稣，讲讲讲的讲明白了，嫂嫂信耶稣了，小姑子信耶稣了，然后这俩人立刻仇敌20年的仇敌化成乌有，彼此相爱20年的仇敌。我家那个侄儿媳妇也是这个情况，我那个侄儿媳妇啊，是他母亲一连串生了一连串女孩子，说生到他那时候，他母亲生气，又生那个女孩子，干脆把他给人，就把这个女孩子给了他姨了，把他姨当娘了，这么养。养大了以后，他知道了，我妈把我从小给扔出去了，说恨他爹，恨他妈。后来长大了以后，人家亲爹亲妈来认他嘞，不认。逢年过节的，亲妈亲爹亲姐姐们都来看他嘞，不认。一开门是得爸把门关上，就那么样的恨，恨他爹恨他妈，为什么你把我偏偏扔出去，这么样的对待我，他就不知道感恩。你妈亲妈不生你，那么你一家将是你母你姨是把你养大的，你妈是把你生的，这不都有恩典吗？他不接待，不接待这个姐姐爸妈，不接待。这样后来我的侄儿媳妇信了耶稣，信了耶稣那后期吧，里他就变了，他就有了爱啊。他就问我侄儿，哎呀，那个姐姐们他们也不是在哪儿住。我侄儿说，你问人家干什么，逢年过节人家来了你都把门一关，啪就关上，咱也就不问人家还问什么住哪儿了，说你问人家干什么。哎呀，我觉得应该就心里就难受了，我应该还要我要认这份亲呐、啊。她毕竟是我亲姐姐呀，我毕竟她生了我了，我怎么这么对待人家呢？我侄儿说，你看看你现在这样了，年来人来找你了，你给人闭门羹，现在你就想看人家了，感谢天主。当他有这样转变的时候，他姐姐们又来了，这就圣灵的感动。这一来了，一开门看是姐姐来了，哎呀，请进请进，就往里请，把他姐姐们都吓一跳，说这咋回事，往这来啪一关门，来个闭门羹，差点没把鼻子撞伤了，今天怎么往里请往里请，吓得都真是有点莫名其妙了。后来怎么样，人家认亲了，怎么样，仇敌化成什么，化成怎么变化的？生命的办法，有了什么？有了爱。照样，我们当中有一弟兄，我曾经做过见证。这位是北京的一个姊妹，那年36岁，得的是什么病呢？得的乳腺癌，开过刀，烤过电，放过疗，人间的三种法宝都用过了。淋巴结9个淋巴结转移，人大夫就下了死命令，说这个人你回家去吧，好好吃吃养养，意思说等死去吧，人家没法治，人间没有办法。他家离了，你们谁去过北京，有过万寿山，去过没有颐和园，我们当中有人去过的吧，那么北京名胜啊，颐和园周围有一个村叫青龙桥，人家的姊妹是住在青龙桥，所以呢带这个身体是等死了，到颐和园去散步去。这时候颐和园里头有的老头老太太病号练太极拳的练气功的，他也到那儿去散步去，互相中间就认得了， 就问他你啥病啊，他说我啥病啥病，其中有一个说嗨你这个病啊，他说我没招了，我手术开过了，放疗了，化疗了，我没有别的办法了。那个人很奇怪的说是还有个办法的，信耶稣。哎，他说还有第四招呢，信耶稣。就问他说那咋个信法呀，那人说嗨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咋信法，他叫那个人就不是基督徒，我也你问我也说不清楚，听说人家什么认罪认罪的，还带认罪的，说那啥叫罪呀、啊？他你别问我，你问我我也说不什么叫罪的。就这么人说为了什么信耶稣，就打听咋叫信耶稣，打听打听，颐和园那个区叫海淀区，海淀区那儿有个教会，他就钻到里头去了。他以为到庙里去了，磕头烧香，这是不是？人家站起来，他站起来；人家闭眼，他闭眼；人家祷告，他也是装模装样。有时候在里待着腻歪了，到外头院里散散风，可散完风了又进来了，就这么样。过了大概有一个月左右，人们都说是你是咋回事啊？我说我打的，说我怎么我们来这信耶稣的，这样人叫传福音，人叫信耶稣，一信耶稣重生得救，一得救马上发现他对他的婆婆不好，他嫁给那家不是16年的，是20年，我记不清楚了，跟婆媳的关系不好，不孝敬婆婆，关系不好，马上里头有光照，我对我婆婆不好，我和我婆婆是仇敌，回去以后人家信耶稣了，生命就变了，变了以后就开始有爱的这个味道了，给妈妈第一次给她婆婆一碗鸡蛋，这个一碗挂面握上个鸡蛋，亲自端在婆婆的面前，把婆婆吓得不敢吃。说咱俩16年了，20来年了，就没有这个件事儿。你这里是不是装了毒药了？是咋的？你想毒死我是不是？不吃，不吃，和我媳妇人自个儿把吃了。吃了以后呢，他也没毒死啊。这玩意儿是好东西啊。这慢慢的，人就向婆婆认了罪，说我对不起。我们当中有个弟兄，我做这个见证的时候，他亲自到北京去见过这个人，详细情况散会以后你去见这个弟兄，他给你做详细介绍。这个人一信耶稣，你看奇妙奇妙，淋巴结9个淋巴结没了，病好了，这真叫从死里复活了。他为了感谢神的缘故，他就在北京见着谁传福音，在车上也传福音，给司机传福音，给卖票的售票员传福音。他人别人说你小心点，我怕什么，我是个死人，我怕什么，他什么都怕，我是个死人。就这么样，据那时候我说话，我知道的时候人家已经传了36个。我听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们当中有个弟兄去了，拜访过他，见过这个人，见过。这说明什么？有了新生命，里头有什么？他就懂得了，不对，我对我婆婆不好，他里就有感觉了，奇妙奇妙。刚才我做的几个见证是真人真事，他有了爱心，他有了生命，这个生命本身就是爱，神的生命就本性，我们前面谈过的就是慈爱，他就里头就有爱的成分，他也有爱的神爱的那个属性，他就要去爱，这不是我们大家常见的这个真人真事。弟兄姊妹啊，今天我们在座的，请你原谅，我们做媳妇的，据我的观察，媳妇 是生活机器，也可能你是例外。你说说那个不是我，我对我婆婆好，我替你感谢神。据我这一生观察，自己的儿女们，特别的姊妹们，对自己的亲生娘好的那不在少数，对自己的当媳妇的，对自己的婆婆好的不多，因为毕竟是隔了一层肚皮。当然也有客观理由，家庭条件、生活背景不一样，这是客观。但是你里头，我所观察到的媳妇对婆婆好的不多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好好省察省察你自己，你到底神的生命在你里头有多么大的分量。如果你发现到你对婆婆不好，你要认罪悔改，你对不起神给你的生命。就跟我念那个新约姓李的那位姊妹，人家第一件事把挂面过一旦端在婆婆面前认罪悔改。也有的姊妹一时的软弱，后来人的公婆也死了，她也蒙光照了，心里后悔了，但是来不及了，又再想孝敬自己没机会了，那种滋味更难受。说我们趁着有今天，我们就该怎么样？那么难道弟兄都好吗？不是的，我们人生之当中有两方父母，自己的亲爹娘当然是父母，你妻子的、你的丈夫的对面那方面的父母，你应该把这四位应该在神面前应该一碗水端平，应该一碗水端平，孝敬你的亲生父母，也要孝敬你的对方的父母，这样才合乎圣徒的心。因为啥？里头有了神的爱，那爱就决定要这么去做。你不这么做，实际上你里头不见得不受控告，你硬着心，你不敢悔改，你的灵性上是个亏损。这是第几方面？这是第三方面啊。谢谢天父啊，神就是爱呀、啊！你要想到神的爱呀、啊，神就是爱。幸亏神爱我，神不爱我们，我们这人没有指望。落在那个亚当的系统里，我们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，我们都不知道。神主动的爱我，我们也应该怎么样？知己知彼也怎么样？彼此有什么大不了过去的事情？不能彼此相爱，没有别的，就是老我作怪，都是你的老我作怪。你要顺着新生命圣灵的律行，你一定和谁都能合一，没有例外，没有例外，和谁都能合一。神就是在我一生当中遇见这么个事儿，这个年轻的这个三十几岁的这么一个男人，是跟另外一个年轻人打架，对方拿砖头一下子把鼻子打扁了，把鼻子打塌了。你说打塌了是不是？因为我是搞耳鼻喉科的，当时就到我医院来了，就挂我的号了，挂我的号收到病院里来了，对不对？鼻子塌扁了，鼻子扁了，咱们的鼻子不是往外突出，给打回去了。这方法干些什么？这还是个穷人，为了看病卖了几棵槐树，卖了几头猪，弄了几个钱来看病。 肯定呢，就这么一个穷孩子，现在社会的风气这么坏，都得给医生送点红包。他也学会这一手了，弄个小包，红包红包，大家你没见过，红包不等于红啊。你以为用红纸包那个包叫红包啊？那个白纸包里啊叫红包，懂不懂啊？也没收过红包那个不懂啊。啊，觉得给我收一个红纸包那个包叫红包啊？不是的，就绿纸包里它里那个东西在乎里的那个东西，那里都是带红的，绿纸包里它也是红包，懂不懂啊？就这个穷人。来了，来我家了，荣耀归神。穿个破棉袄来了以后，就把这红包，不是红的，这红包就扔下了。扔下我一看，这我懂的，这啥东西？啥东西？这个东西。哦，我就往外撵他，撵他就往外跑。我说别撵了。再一点，本来这人的样就长得像小偷家，穿个破棉袄，你再一追他，旁边一看，怎么样？把他逮住，空完了揍了一头。我说算了，反正他住院也跑不了。我说第二天我问他，我说某某人，你给我搁那东西什么意思？哎呀，你别嫌我少啊，我说你有啥要求？我要求你快点给我开刀，另外一点你亲自下手。因为哪个病人不愿意找老医生啊，对不对？我说这两条我都答应，但是我跟你有要求，把这包拿回去。哎呀，你别嫌少，我说不嫌，就这一点也不行，拿回去。你不拿回去，刚才那两条我都不答应，爱谁给你开刀谁开刀，我不管了。哎呀，那不，我说不行，拿回去。感谢天。我到省里头，把我的同学专门修理鼻子耳朵那个叫整形科，把那个专家请来，我们俩把这鼻子给他翘起来，长得像个人样。在这部分他在里头，圣灵在这里做工了，他就琢磨。这么一请专家来了，那么其他的病号一共住六个人，那五个病号都问他。说你给那个某某人上了多么大的礼呀、啊？他说我一分钱没花，胡说胡说，你别骗人，我真的一分钱人家都不收你，不收的话能给他费这么大劲，人家我亲自到省里去，人家那么到亲自到省里就把专家请来，能吗？他说我就是没收钱，他里头就有思想了，为什么？他找不到答案，后来等到病人好了，到我这儿来，我要出院了。我说我知道，哪个人出院不得经过我批准的？我说我知道要出院了，我知道。花多少钱呢？花了400。哎，不这样吧，在还没出院以前，我就跟我们的老姊妹就是说好了，我说过几天呢、啊，我带来一个病号啊。你给他传福音，为啥？农民给农民传福音，最对味儿，这味道对。老姊妹，所以我跟老姊妹，我们俩是同工啊，一个是大学生，一个是大文盲，我们俩是同工，所以我就靠主恩典说，只要你在基督里，和谁都能当同工。你不要觉得你是大专，要不就是大学生毕业，你比人高你啥？只要在基督里，为了一件事，大文盲也是都是同工。我跟老祖宗们的同工，穿福音不是穿一个的，就把他带到家里来，见老祖宗给他穿福音，穿了以后就信了。为什么信这么快？他思想里头有琢磨。为什么这个包儿人家不要？不要嘛，给他们卯了那么大的劲儿，琢磨，一琢磨，等老姊妹跟他一传福音，恍然大悟，闹了半天，怪不得人是信耶稣的，是这个缘故啊！这个耶稣我得信，他信了，妻子信了， 妻子一信了，想起有个闺女，九岁的闺女，这闺女脾气特不好，骂人动不动的。这妈妈就跟闺女讲，孩子，妈妈有件事要跟你讲，我不敢讲。妈妈说，有什么事你不跟我讲？说你好骂人，我怕你骂我。他妈妈怕闺女，我不骂你，你说吧。这妈妈就给闺女讲，妈妈信耶稣了，如何如何。这小闺女，那好事，我也信，我以后不骂你了。全家三口人都信耶稣。这不算，等快出院的时候，到时候花了400块，他就叹气，哎，我也没办法呀。我说你有什么难心事？这400块，按说那个人打把他打鼻子打伤了，那个医药费不应该那人出，对不对？他说那个人啊也是个穷小子，我在这边住医院，那边住法院呢。我也没办法。我说怎么意思？他说钱他也是穷小子，出不起。啊，我说就这点事儿。哎，我说哥，你好办，好办。他说怎么好办？我说你这次信耶稣是真信假信？我真就信了，我真信了。我说你为什么你要信耶稣？你怎么好好信耶稣？他那不是因为我得了病了，那到这儿挂在你可。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把大腿打断了？你怎么单把鼻子打塌了？我不把鼻子打塌了，我能找到你吗？啊，我你找到了，就我又打到鼻子打塌了，他到我这儿来，因为我是看鼻子的嘛。你到我这儿来，鼻子打塌了，你才认识我，认识我了，你才听着。要这么说，这鼻子打塌了，对你说，那个鼻子要紧是永生要紧的。哎，这是真的，这个我说你鼻子打塌了是恩典，鼻子不打塌了你是绝对听不了福音呐。他开了窍了，我说咋不叫好办？咋办？我咋办？回去第一个求政府，告诉政府我信耶稣了。第一条，信耶稣了。第二条，求政府把他放了，这是第二条。第三条，政府做主，能给我判定我给我多少钱就判定我，判不了他也掏不出钱来，我也不要了。第四条，我们俩今后不成为仇敌了，我们作为友好的朋友，我信耶稣了。我说就这么办，就这么办。他就回去了，过了20来天就跑回来了。我说怎么样？我就第一条要求政府把他放了。我说你还不干了？我告诉政府我信耶稣了。政府也没问他啥叫信耶稣。我说政府没问，没问，就我告诉他了我信耶稣了。第一条我要求政府放，放，真就把他放了。我们俩不再仇，为仇敌。过了又那么2-3月，他就跑来了。干啥？就这件事儿，在村里就传开福音了。2-3月的功夫，有20多个人信耶稣了。20多人信耶稣了，就开始我们家下边还讲到这个聚会的问题。这个生命的要求，他就要聚会了。有了新生命，他要聚会，要多听道。就数到我们这个人刚信主2-3月。他传道就传了20几个人信耶稣了，20个信耶稣了就要开始聚会，他就变成长老了。不是，你数了他了，你是他长老是，这不是20个人数了他了，除了他们在哪儿会长老啊？所以跑来问我来了，说那我们想聚会咋个聚法呢？我就教圣经从头教起，我说你看啊，这不写个罗字吗？罗啥意思啊？罗就是罗马书的意思啊。第几页去翻去啊？然后我说你不会讲，会念不会念？你就这么念吧。创是地的意思，第几页？第一页，就这么念吧。你们就这么聚吧，就这么聚。感谢天父，就最近他的妻子跟我打电话，他真的信了，现在妻子。 哎呀，我记不清，好像也是通公。因为什么？茶村里头来人了，姊妹见到我了，我就说这个事。哎，说那就是我们村里的人呢，不是他的妻子看见我的光盘了，看见光盘就说的大鼻子大扁的事了，他就说那就是我丈夫啊，也就是很想念我。后来听说他村里来人到我家里，就在头几天的事儿，一说起来了，我说我的那大鼻子大扁的事，他说就是我们村里谁谁，哎，我说我见他，我很想念他。他妻子长途电话，电话都会点叫苦，满嘴感谢神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就是神的爱，神的爱就有这么大的威力，就能把你的心，很刚硬的心，给你化软。今天我们这些无数的利益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我们教会里头肢体之间、同工之间，这个那个老是叽叽喳喳的，老这些个事儿，为什么这样？因为对不起主。主临走的时候，临终的时候，约翰问十七章怎么祷告？主啊，求你保守他们合而什么唯一呀？就像我和你怎么样合而为一样，保守他们合而为一，这是父神的心意啊。而且说了，为他们将来传到后来信的人也保守他们合而为一啊。因为追根到底，我们这个大的有哪件事是要紧正经的事啊？都是叽叽喳喳的，一句话不满足你的老我，老我作怪，好拔尖儿，好露头，好掌握人家，这个那个不合你的心意。可弟兄姊妹，对不起主的，主的心难受的，是不是啊？今天我们既然重生得救了，我们有了新生命了，新生命它的特点就有着爱的成分，我们为什么不靠圣灵的大能，把这爱多往外付出，非得满足你个人的这个那个？我这些年走到不仅一个地方，走进几个省份，也是教会里他们这个那个，他们也在我这告状了。我没有一件事为了真理的缘故在这战斗，都是叽叽喳喳。等我讲到教会的时候，还要讲合一的事，还要讲这个大这个大，一句话不满足你。对不起神的弟兄姊妹啊，神给我们爱呀，就让我们向主耶稣说，我怎么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。为什么我们就不照主的话去做，非得满足你那股劲儿？你那股劲儿对不对？不对的，你本人的老我没治死，你拿你个劲儿修理人家，人家各位，古的时候盖圣殿怎么盖的？今天没时间，我就用普通话给你讲。古时候盖圣殿呐，有个宝贝的话，盖圣殿的时候，从山上把那石头抬过来，一个圣殿有个宝贝的话，盖殿的时候没有听见榔头、斧头的响声，记不记得一件圣殿？列王记上第六章，不是第七章。没有听见响声，而且圣经上又给我们解答了，说这些石头啊都是按用这个锯按着尺寸锯齐了，把这石头锯按着尺寸就是恩赐都给你锯得整整齐齐了。所以这功夫是在哪儿呢？这功夫在山上，在山上把石头都给你修理完了，棱棱角角都锯齐了，有一定的尺寸， 这样搬过来，所以不再在这儿叮叮当当敲敲打打的，一个压着一个，一个靠一个，一个连着一个，一个压一个，谁在那儿也不叫唤，因为啥？那个棱棱角角啊，都被什么修理完了。可惜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啊，按说是建立教会应该是这样法则，但是我们今天中国的教会有个特殊的情况，特别我们家庭教会，这么样的兴旺，这么样的兴旺，工人太少啊，合格的工人被神聚集的工人太少了，包括我在那都是半生不熟的，带能带脚的，从山上搬过来了，你压着我，我压着你，我盯你，你盯我，我的难受，你脖子难受，他腰难受，就是你也有脚，我也有脚，咱俩都没在山上让神给聚集，因为实在工作的需要没办法，这叫什么凑合着用，包括在内，今天我也是不成熟的工人，半生不熟的工人，凑凑呼呼的让谁用一用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免不了有什么你挤我，你扎我，因为你有尖我有脚，咱俩你碰我，我碰你，河里头那个光滑石子原来想当初都是带棱带角的，大水冲来刷洗，把这尖角碰你，摸我，我摸你，把那个角磨得圆乎乎的，变成光滑石子了。拿出这个光滑石子来，哥利大卫一个光滑石子把哥利亚打死，因为这光滑石子是已经合格的器皿，不是这样吗？今天说一千道一万，我们就得问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这样啊？有一个地方一个弟兄不错，他是元老，他是元老，在一代的教会就是他第一个传福音的，后来教会兴旺发达，但是他没文化，根据教会的需要，没文化不行的，到一定程度你跟不上的，他没有文化，对圣经他念的时候他也受影响的，理解力也差的，所以当地教会呢为了这个缘故，工作的需要，就把他配上一些个几位同工，为了说帮助他，连摩西那时候做工也得有个同工帮助他，十部长百部长不是吗，给他配上几个这个同工，这点事儿，你看他就耍起脾气来了，再一开同工会，我不去了，我有事儿。今天开会，我不去，我有事儿。实际上在那闹气，闹啥气？你们把我的元老给我撤下来了，你们用这个用重用一些人，把我挤让我靠边站了，懂不懂啊？他是这个赌这个气，新人同工们还叫他当一把手，给别人的当副手来帮助他协同他，两三年之久闹这个气，后来我走到那儿荣耀会的时候，我就给他们交给我说，你告诉那弟兄我来了，我很想见他，我很想见他，感谢神他来了，他真来了，来了我们有一个晚上交通，我弟兄怎么样，嗨嗨，我说你说实话你到底怎么想的，你后来我们谈来谈去，弟兄说，弟兄啊你怎么这样，谁把你放下来，你自己要认识自己啊，不行啊，灵力也不够，体力不够，文化不够，哪儿都不够啊，需要有同工帮你啊，你怎么自个儿觉得你自个儿还非得你当初的单干，那个时候是过渡时期了，现在你跟不上了，你啊谢谢天父，他悔改来了，谁是双方见了面，他们见面的时候我不在场，让他们自己谈去，谈了彼此认罪，彼此认 合而为吧，为见得合，劲儿都使在于上，为了传福音见得合。各位，有时候我们耍点小脾气，说了半天还是你自己。
我，
你什么你？你是个什么你？就昨天我们想这个人亚当，你是什么？你是父母所亚当系统的旧造，败坏的人类，你是什么你？谦卑下来吧，因为神给我们的爱，我们为神不好好靠神圣灵的大能来的，我们互相之间用爱心来彼此相待，非得闹点意见，你干什么这事儿啊？好了，这个好，我们就把这边结束啊。好，这第几个印章了？有爱心的问题，还有第四个，有了新生命的人，他一定。这个是彼得前书第一章二章，彼得前书第二章一到二节的教导，就是他一定爱慕属灵啊灵奶。有了新生命，他一定羡慕属灵的灵奶。什么叫属灵灵奶呢？因为你有新生命了，这生命要长大的。生下小孩不吃母奶的能长大吗？他一定要吃奶。吃什么奶？吃灵奶。灵奶是什么？就是你啃不动圣经，你也不会祷告，人家某位信主的人从人家灵里消化出那个圣经的亮光，给你讲讲，你要听到。人家拿你啃不动干粮，吃不了干粮，你喝点稀汤好不好呢？就叫灵奶。所以一个人有生命的人，他生命要求他要去跪，他要去跪，这很奇怪。就咱们当中最小的这个小子们今年十岁，为什么把他带来呢？这叫破例。不过大家不要误会，我是经过教会中的人同意的。他就要求
爷爷，我也要去跪。我说你，我们这中年长的人，你我要聚会，我说不行啊，那个聚会人得有限呐、啊，人接待不了。那我你没地方，我说你给我坐会儿板凳都不够，不够我站在院子听。
啊，
我也要去，
干啥？他这个生命，八岁重生得救。你看这个小张姊妹，他这一天在这坐能坐住，全都坐住，乖乖和你一样。小姊妹，有一次我讲道，讲完道以后，他跑到台前来了，哭着说：“爷爷，我也想奉献传道。”你小东西要奉献传道呢？
我说你传道好啊，你太小啊。我是说我长大的时候我要传道。我说你好好学习呀、啊，没文化就行了。是的，我知道。爷爷，我跟你说，我要奉献传道。
人家两天的道，他不吓得给我捏脖子吗？我就跟他说两句，道都听懂了，人都听懂了。为什么？他里头有什么？有生命，生命他就叫喝灵奶。说一个人。你有了生命，信了主了，聚会的问题成了你的负担了，还得你爸妈赶着你，还得提醒你，您的礼拜天你都忘了，你这个生命应该打个问号，恐怕有问题。一个正常健康有新生命，一定要求要聚会，听到听人的祷告，听人家分享，一定。这很奇妙的事，正如方才我说鼻子打扁的二十几个人都信耶稣，就讲听到没人讲的是他是长老的，他不会讲，我让他念，这是自然性的，一定生命的要求。最后一个什么更宝贵的，我们里头有什么？以弗所书第一章13到14节， 是什么？有圣，你们既信了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信了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直到神的名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。感谢最大的宝贝，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家，华西是什么？我们有了生命的人，你里头有圣灵为印记，圣灵，这个圣灵为印记，这个意思原文意思是首款，就是我们方说了，神还给我们预备基业，这基业是为我们存留的，先给你一个首款，就等于买房子一样，这房子是100万，你先给你付了10万，这叫首款，10万付出来，将来100万房子肯定是你的，是这个意思。今天把圣灵给了我们，就告诉我们将来一定要得到神的基业，他把首款都给了我们，为我们付出了，圣灵为基业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最大的宝贝。弟兄姊妹啊，信主信的这么短，有没有圣灵啊？
有。
各位有没有圣灵啊？
有。
这是宝贝啊，宝贝啊！谢谢天父啊，这是圣灵为印记。圣灵圣经上说是宝贝，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什么？华西显明说莫大能力出于神，不是属于我们，有我们多么大的能力，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不是失望，遭逼迫不被攻击打倒了不是失望，竟有这么大的能力，从哪出来的？圣灵，圣灵，圣灵在我们里太宝贝了，圣灵赐我们生命，重生我们靠圣灵，圣灵我们信了主义得了救以后，他还引导我们，禁止我们，安慰我们，训斥我们，责备我们，引导我们，禁止我们，他就是一句话，我们信了当了基督徒，一生之久，离大事小事离不开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工作。好了，今天呢，我们上午先交流到这儿。有了以上这方面的各方面的印证，小青年的弟兄姊妹要好好思想思想，到底你到目的地？要说问信主了吗？信了。啊，我信了3代4代了，我老太奶都信，不错。你到今天为止，你有没有生命啊？有生命没有？后边那几位小年轻的姊妹，你们在神的面前诚实话，你今天根据这几条重生的印证表现，你对上了几条？你对上了一条，你也算是你重生了。你把手举起来，感谢天父，感谢天。谁过去还不清楚的？不清楚的，今天听了重生重生，这样我再说一遍，奉主的名，你把手举起来，这不要看别人。谢谢主，谢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真的，重生，你今天明白了重生了，这次你就没白来，起码我明白了重生，你这次聚会明白了。